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二节的内容哦。我们上星期谈到了瑜伽行者对当时流行之大乘法的觉了，那我们首先谈的是对般若等空相应经的抉择啊。那这一部分从329页开始，然后一直到335，也就是我们上星期2节课。花了蛮多时间在谈这一部分哦，那很意外，就是在影片下面有留言哦，那留言有一些可能是一种误会哦，那有些他想要表达自己的见解哦，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了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太好去说这样的见解对或错哈，所以我们就在回应的时候，就仅针对课文所说的内容，再做一些澄清跟解释哈。那大家自己去心领神会自己的理解，到底合不合乎为师的这个正确的道理哈。那所以我们的回应，基本上尽量避免落入这一种争论，我们就是把事情，哪一段经文解释清楚，我们依据的是什么，这样就好。那可能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解说，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抉择，自己喜欢哪一种说法，有经论的依据，应该就是一种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种教导那好坏呢，我们自己抉择了好，那在这一个问题当中，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再先复习一下那顺便也说明一下有哪些误会产生我们看到这一个投影幕，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在讲义329呢，就讲到瑜伽行派呢，在瑜伽他们所依的重要的典籍《瑜伽师地论》当中，菩萨地的真实义品，提示了假说自性，还有离言自性这两种。那导师说这禁语二谛那假说自性当然就是相当于世俗离言自性相当于圣意但是呢，这个跟中观的世俗圣意的一个的内涵所含摄的这个范围有一些不同了主要是这一个离言自性呢，在唯识行唯呃瑜伽唯识行派呢，它还包含了依他起在中观的这一个教学当中，基本上就是缘起法，缘起生灭都是世俗然后中观的这个圣意基本上就只有缘成实。就是空性，但是唯识的离言自性，它包含了两种法好，所以有假说自性、离言自性。那关于唯识瑜伽行派所说的自性呢？大家先冷静一下，就是说不要跟中观讲的自性，就是混为一谈中观所说的自性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这边稍微写一下， 中观所说的自信，基本上就是 有三个特质了。中观教学里面的自信有主要有三个特质啊。第一个呢，这是中观的啦，中观。中观。一个实有，实。实有，原成实。就有几个语词，他可以记一下，复制。实有，独一。然后呢，恒常。恒常。大概就是这几个实一常啊，实有独一恒常，独一就是不带圆的啊，常就是永远不变啊，实就是它就是一种实体，具有实体。它其实这个几个特质它都是相关的了哈。好，但是呢，唯识所说的自信呢，就是一一法的一种，一一法的一些特性啊、特质。所以他们两个的定义不一样哦。那比如说依他起自性，他会不会生灭？他会生灭的，对不对？他是不是一啊？他不是一，他是带缘而起的。但是唯识说他是实有哦，所以他这个实有，所谓的实有跟非实有。二者的这一个观念也不太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一个绳子见为蛇，对不对？绳子呢，它是依它起，也就是这样的绳子是由四种子变现的，它所四种子，然后起现行，然后成为一种镜像的一个状态存在。好，那比如说眼跟种子，它变现成这个现这个种子是跟这个现世啊、现就是应该用什么语词呢？就是现行，就是种子是一种所谓的潜藏的状态，它会变成一种活动的状态，叫做现行、眼根种子它变现的一种一个法，它就是眼根，它不会变耳根的，所以它有一种稳定性，是一种特质、所以眼根种子就会生眼，就是现行，就是生成眼根，对不对、耳根种子就是耳根等等，好，什么样的种子，它就是有个对应的法，它都有一个稳定的、确定的啊。但是当我们把绳子这样的依他起视为蛇的时候，它就有一种不确定的关联。我们见绳子一定是见蛇吗？不一定哦，是吗？小坨一点的绳子，我们以为是大便，说不定，对不对？好，所以这种对于他其所起的这样的一种片剂呢， 它没有一种稳定的一种对应性，它所产生的这一种存在的一种法，它没有稳定，它会随每个人的片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不对？好，所以片剂这一种没有，不是依着这种自相种子所生的法，所以它是无有、无不存在的，没有一种自相种子对应叫做无自性啊。然后有自相种子对应的这样的法呢，那这个叫做依他起，这是有自性的，就是有自相的，所以它的这个实有表示是一种稳定的一种，从种子然后变成现行的一种存在，它是一种稳定，它不会乱变的啊，它是有稳定的一种存在。那这样的一种存在，它还是生灭无常的，但是我也是认为它叫做实有，这是语词的使用，但它并大家对于语词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教学哦，因为唯识的这一套理论出来，就是要去扭转恶取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些人听到《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他就认为波无因果，对不对？他就波无因果。所以唯识的教学，他就是要用一种比较实在的一种教学语言来施设，那他有这个对峙性，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尽量不要有这种宗派的这样的一种成见，就是说这样语词不能用哦，这样语词用了就是有所谓的十一常这样的一种认识哦，那其实语词的使用它是没有固定性的。有一些语词啊，在不同的地方，它意思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哦，那它我们生活经验都是有的，所以在佛法的典籍当中一样，我们对于这些不同学派的教学，我们去认识它教学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哦，然后它所带出来的利益是什么，哦。那他当然，佛法有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了啊。有些人就觉得要说就要说了义，对不对啊？但是说了义有时候有一些困境，就是说了义下面听不懂，对不对啊？那你说的不是白说吗？还是甚至还误解恶取空的哦，这很麻烦。那你说不了义？大家基本上还会乖乖的去依着教学去做一些善法哦。虽然我们所谓了义，就是所谓的通达到究竟的如实相哦，这样的教学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这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一些辅助呢，才能够达到最终的实相。但是至少它能够让大多数的人不会产生误解。它其实是有它的作用的，所以教学都有它的一个作用，有它适应的根基啊，所以希望大家就不要执这一个名相，然后去这一种批评啊，就是唯识是违反佛的教导，这样的话尽量少说了因为导师认为。瑜伽他还是不离佛法的是对佛法的这一种回归，让把所有的教导能够拉回佛陀一代的教法，他有贡献的，他有努力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留言那种比较有这一种不是太友善的，我相信是一种误解了。我们也，不希望有对立了。好，大家就是觉得不欢喜听这样的一套理论，那就去学自己欢喜的就好。但是你不能去 去要人家不能学这种理论，然后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这个都是合乎佛法的教学啊，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清楚，那应该就能够从这样的教导当中获益啊。所以假说自性，离言自性啊。那离言自性呢，依据经论的开示，它包含了依他起，还有缘称实啊。那这个从三性来分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进到它的一个定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搞不清楚。比如说329，他说：“假说自性，倒数第四行就是世间共了的色声香味涅槃，对不对啊？”那这其实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叫世间共了？就是我们的认识，大家都有相同的一种认知，就是这些法是怎么样存在于心外的，比如说色法，对不对？啊、哦，色就是跟心不同的法嘛，是心外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啊、哦。那这一些呢，都已经是片剂值了，懂意思吗？啊、哦，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认识，对不起，我们的认识呢，基本上呢，都是在片剂值的范畴当中。我们说这个桌子是心的显现，自己讲100遍，自己都不太相信。虽然我们认同为是所说，然后就是它是心的显现，但是这一敲，它就是这么的坚实，怎么会是心的显现呢？啊、哦。那后面其实，在第三节我们会谈到，唯识这套教学有很强的一个禅观的连结，跟禅观有很强的连结，就是说这些道理是他们根据禅观的经验，然后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要透过禅观才能够去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啊。在禅观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这一些法是可以随我们的心去改变的，啊、哦，所以我们那时候会真的很深的一种体会，就是我、哦、原来这个法都是心的一种显现而已，啊、哦，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假说自性呢，它在三类法遍计之一，它是缘成实当中，它就是。片剂值这一类就是假说自性，那它包含什么呢？就是我们世俗的言说啊、哦，然后这个世俗言说它所依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也是我们所认识的这样的存在啊、哦。现在的存在，它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种片剂值所认识的一个存在之后，再给这样的存在一个名称，所以这样的存在。这样依着这样存在而实施的名称，都是假说自性，都是片剂值啊、哦。那离言自性就是事显现为见分跟相分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啊、哦。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认识没有办法去认识到的，因为我们的认识。都是带着片剂值的啊！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觉得它就是实在的存实有，离心而存在的实有的外境啊、哦。我们虽然知道外境非实，但是内心就是这么觉得，懂意思了哈、哦？就是讲的跟想的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什么呢？修到讲的跟想的是一致的，想就是理解的啦，哦，理解到的。认识到的，跟我们说这一个经论的道理是一致的，那这样就是达到所谓的缘成实啊，离能取所取二性啊，好，所以假说自性，离言自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331页啊，331页谈到什么叫做善取空啊。那这边的文句呢，就是说，何为 什么是善取空呢？就是由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在某一个法当中没有另外一种法，可以吗？那也因为没有那个法的缘故，我们说这个法是空无有的，空无，唯识的空就是大家再加一个无啊，就是空无的意思，就是不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法，那由然后复由于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呢，于此呢，于时是有，即由于故如实知有，所以有的知为有，无的知为无，这就是善取空，那这边的此，这边有几个语，就是此啊、彼啊、于，对不对？此就是依他起之因缘所生的法，可以吗？依注意是它这个存在。那彼呢，于这样的依他起起片即止的认识的一个结果，对不对？这样的片即止的法是不存在的嘛，对不对？那于呢，是相对于彼来说，彼以外的，彼以外的一切法就是三类嘛，对不对？彼以外就是依他起跟缘成实，对不对？于是实有，那因为于的缘故，我们说它是有，它历史 是这样子的了，可以吗？跟得上了，好，希望这这次解说不会再引起误会了啦，我们很担心在说明的时候引起误会，那也是有过失，然后我们尽量啦，但是有时候再讲的再怎么清楚还是有人会误会，那我们也尽力了啦，好，再来另外还有这个是在331页论上说，有彼故空，彼实是无，然后于此而空，此实是有，这什么意思？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于此而空就是于此瓶中空，空无有水，这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叙述，那这一个此呢，就是此瓶，对不对？于此而空，就是我们依着瓶子来说，空无什么东西嘛，对不对？空无什么？空无有水，对不对？那我们会说瓶子空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水嘛，对不对？因为彼水空无的，彼水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是空，因为它不存在于瓶子当中，对不对？那这样的水它是无的，所以因为彼水无有，这个应该是故，所以我们就说空，没有水嘛，对不对？有水我们就不能说瓶子是空的啊，对不对？就因为水的关系，它也不存在在瓶子于瓶中不无有，对不对？所以水是无有的，那于此瓶中空无有水这样的一个描述当的一个现象当中，瓶是有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话，有彼空故，彼时是无，于此而空，此时是有。此就是瓶子，然后我们要依于某个东西说有跟无，是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法，它这个事物以外的某一种法存不存在，懂意思了？好。再就是我们也谈到三性三无性，对不对？我们把 做一个。好，那三无自性心，这个是在332页啊，332，大家可以翻一下啊。那三无自性性呢，它的名称啊，就是相无自性性啊。那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理解的方式，然后大家参考，就是这个相就是自相，无自性就是不存在，可以吗？自性就是一种存在，一种特质是不存在的了，可以吗？所以它会显现出存在的样子，但是它没有一个不是真实的，就像见神为蛇。没有蛇啊，我们走过去，如果有蛇，应该会咬我们。其实只是绳子而已嘛，对不对？好，那相无自性性是针对片计所执相说的，片计所执相是自相无有之性啊的一种存在。那相指的是自相，无自性就是无有的意思，可以了哈。就是自相无有，那就是偏计所执相。好，那身无自性性怎么理解呢？就是依他起相，他这身无自性性是针对依他起相而说，对不对？依他起相，他虽然是依缘而有，但是他不是自然生，对不对？自然就自己能够不依缘而生起，所以生无自性性的生是自然生性，自然生性无有，叫无自性就是无有嘛，对不对？就是自然生性无有之性，这是依他起相，就是自然生性无有的一种状态特质。好，那第三是圣意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呢，圣意有二意啊。那圣意就是一种清净的所缘境界，就是这一种法无我性啊。那在清净的所缘境，也就是圣意中，依他起相无有之性，叫做圣意无自性性，这是第一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圆成实相，它本身就是圣意，对不对？圆成实相是什么呢？恶执无有，恶执就是能取所取，恶执没有恶执所显的一种特性，叫圆成实性。那就是圣意是无有恶执所显之性，叫做生意无自性性。大家就是把这样的语词的内容做一个语句上的一种一个排列一下，就是或是表示一种比较能好理解的一个表示，就知道怎么样来理解生意无自性性。那生有自性性，它包含二种法，一个是依他起相，一个是缘成实相。依他起相在圣意中无有，叫做圣意无，对不对？于圣意中无有，叫做圣意无自性，对不对？然后呢，圣意是无有所显，叫做圣意无自性，对不对？所以这个无自性不是没有，是无所显，对不对？所以这个 语句名相一样，但是里面的这一种表达的内容要 有所调整，是吗？那这样相信大家应该就会比较 清楚了啦。好，再来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在334页了哈，334页 ，P334。好， 那导师有提到辩中辩论啊，导师这整大段都在讲唯识教学当中的有跟无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应该就是解说的啦，就是根据前面所说，唯识的对于一个空有，就是在第四刮胡是唯识学中关于空有的教学，这应该是整大段的一个结语的啦，哈。前面导师引了三世，是说明这个依他起通染净，这个应该是在当中是附带谈的啦，哈、哦。那其实他主要说这一种有跟无的定义呢，第一个是根据瑜伽论。假说自性，离言自性，对不对？哈、哦，这个是在329这边。假说自性是无，离言自性是有。好，那再来331呢？是依解《生命经》来说有跟空，对不对？啊、哦，那解《生命经》就是这边就谈三自性，对不对？啊、哦，跟三无自性，这在331这边。那最后这边334这边，它其实是整大段的一个结说了啦，哦，但是因为这一个通染境这一个部分蛮长的，所以我们也让它做一个平行的一个安排了哈，哦。它其实就是老师在谈唯识的空跟有呢，第一个举。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对不对？哈、哦，瑜伽师地论就是假说自性跟离言自性，假说自性是空，离言自性是有，对不对？哈、哦，那第二个导师就引解生密境，他从三性来谈，对不对？哈、哦，遍计所执相或者遍计所执性是空，依他起缘成实是有。那这一部分呢？老师又附带的谈依他起是通染净，或是为杂染还是通染净的一个问题了哦。因为主要就是瑜伽师地论跟解生密经在说依他起的时候有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说明的文句嘛，对不对？所以导师这边在做一个汇通。好，那。在解生密经这一段，在分辨空跟有的地方呢，导师在进一步依着解生密经三自性提示完之后，再提示三无自性啊、哦。那三无自性，它也是要去回应所谓的《般若经》所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样的语句要怎么理解啊、哦？那就是第一个，一切法要分三类，对不对啊、哦？第二个，无自性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哦。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重要的意义。如果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有自性无自性的话，那这一切法就是偏计只是无自性，对不对？依他起缘成实是有，可以了哈、哦。好，那如果假设这三类的法都要说它无自性的话呢，那就要从不同的面向，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遍计只是自相不存在，所以是相无自性性，对不对哈、哦？那依他起它应该是有啊，但是为什么说它无自性呢？是从自然生性无有的角度来说，哦，那缘成实是有啊，哦，为什么说它是无自性呢？那因为是缘成实是无有二执所显的自性，叫做生亦无自性性，对不对？啊、哦，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无自性，哦，不是真的没有，是。你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无自性是怎么一回事了哈。那生亦无自性性又包含了依他起这一项，那它的意义是说，生亦中无依他起相， 也就是圣义，它其实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诸法实相的境界，那它其实超越生灭的，依他起就是有生灭相的嘛，对不对？诸法实相的境界是超越生灭的，所谓的无就是超越这一种依他起这种生灭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相，所以叫做圣义无自性性，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在第四段这边呢，老师这边 提示了唯识学所说的空有，就是依前面解释密经跟瑜伽师地论所说，不会离开所说，所以这整个部分呢就是在总结。那这边老师就引辩中辩论的颂，还有这个世亲菩萨的释文，来做说明。那这一个辩中辩论的颂呢，他是这样说，他说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始终唯有空，于彼亦有此。那这边就是要去了解什么是此啊，什么是彼，这样就好。那知道了这个来不及了，那我们就这个什么什么者，其实就是在引述寄送的文字，那我们帮大家加了这一个引号了。所以虚妄分别有，就是虚妄分别起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索取跟能取的分别，待会会再用图表解说。有法友说，认识的时候应该是先起见分跟相分，然后见分相分再变成能取跟索取，那其实呢，这个当然是一种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虚妄分别的认识，一起认识的时候就是能取索取了。我们从来没有一刻能够知道这个所认识的境是事的一分，叫相分，从来没有，凡夫没有这样的认识，凡夫一有认识就是能取索取。所以这个经论的教学有时候是从实际上的一种过程来说，一种是从理论上来说，理论上就是事，然后认识升起的时候就是有见分相分，然后见分相分因为有这一种错误就产生能取跟索取，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有认识就是能取索取了啦，就是一产生见分相分的同时就是能取索取了。这凡夫的认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去争说应该要先经过见分相分的过程才有能取索取。这个辩中辩论他就说啊，虚妄分别有，就是有索取跟能取这样的分别嘛，于此二都无，就是于此虚妄分别永无索取能取二性，也就是能取索取就是遍计值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虚妄分别就是依他起，能取索取是遍计值。好，再来这个始终唯有空者，这是都是在解释寄送 的文字了，也就是虚妄分别中但有离索取能取即能取之空性，就是希望这个依他起，他离执就是能所见到就是圆成实了，这边的空性就是空所显性，就是圆成实，好，于彼亦有此，这个彼就是圆成实了， 于彼二空性，二空性就是圆成实啊。于彼二空性中，亦但有虚妄分别。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诸法实相不是离一切法而别存的、独存的，懂意思吗？诸法实相是于一切法中所显示的，对吗？哈、哦，诸法实相不离一切法，不能把它抽开。如果诸法实相能够离一切法而独立存在，那这样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懂意思吗？哦、就是于依他起无执，就是圆成实。它并不是说离开依他起，还可以去找到一个圆成实。所以这两句话就是在说明依他起圆成实，它是不异的了，不离的。好，再来，这个导师有说，说若于此非有，有彼观为空。对没有东西，我们观它是空，我就是了解它，它是空。所于非无，非无就是有，如实知为有，就是没有了知它是空。以非无有了知它是有，就是有法空，有法不空，对不对、哦、那这样就是无导显示空相了、哦、那这个偈中后面又有说、啊、就是说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哦、是者气中道、哦、那这边的一切法，这个释迦菩萨的解释说，就是有为跟无为啊、哦，虚妄分别是有为，恶取空性名无为啊、哦。这边没有提到片计执啊、哦。那这里面有几种理解啦，就是说，只有的法才分有为跟无为，你随便乱讲那些不能列入。懂意思啦、哦、所以偏激指它是不存在的嘛、哦、那当然你如果从这一种特性，只要是被造作的都名为有为，那它当然也可以扩大含摄到偏激指、哦、就是说这是定义的问题，懂意思啦、哦、如果你只局限在存在的法才能谈有为跟无为，那就只有依他起跟圆成实、哦、懂意思。那如果说只要是造作出来的，不管是有存在或是不存在，都名为有为，那就含偏激执了、哦、看定义的问题了、哦、好，虚妄分别是有为，恶取空所显的性名为无为，就是圆成实了。好，依前理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什么意思呢？有空性跟虚妄分别，空性就是圆成实，有圆成实还有虚妄分别，所以说非空就是有嘛，对不对？好，那有无所取能取性故说非不空，不空就是有，就是非有啦，双非是吗？非不空，不空就是有了哈、哦。那非不空就是非有了哈、哦，非有就是不存在，就是因为没有能取所取，所以我们说这样能取所取它是不存在的哈、哦，可以了哈、哦。好，希望能够有解到惑了哈、哦。那这个非空非不空也是这一个。寄送里面所说、哦、所以这个有空性圆成实以及依他起的虚妄分别，所以我们说是有就是非空嘛，对不对、哦、那也有无能所取能取性，所以说非不空、哦、那偈颂里面还有这有无还有即有故、哦、 所以有故，有无就是有故了啊、哦。它其实是三个法：有故、无故、即有故啊、哦。所以偈颂如果没有透过长行的解释，有时候真的是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啊、哦。所以我们这边也借这个因缘。就是来了解一下哦，有是什么呢？有空性跟虚妄分别，对不对？哦，无是什么？无所取能取二性。那即有故呢？就是虚妄分别中有空性，空性中有虚妄分别，可以了哈。即有就是互有了哈，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于此，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的一个那个说明了，可以了哈。依他起中有空性，空性中有依他起，这样子可以吗？好，是则气中道，也就是为什么呢？一切法非一向空，也非一向不空。如是理趣妙气中道，益善福顺般若经等经说一切法，非空非有。OK 了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这辩中辩论所说这个偈颂的全部的一个意义了，然后相关的哈，这样我们就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就是。在唯识的教学当中，到底什么样的法是依他起，什么样的法是遍计执？导师大概有列出三大类的不同说法啊、哦。看起来是导师说看起来矛盾，其实它的意义是相通的、一致的啦。哦，那这边我们不细说，我们不细说，我们等到。第三节就是第七章第三节，在谈到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一个事的部分呢，哦，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因缘来谈这一个部分，就是在不同的经论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文句，它代表是依他起。因依他起，它不一定是用依他起，有时候它是用能取所取来表达，对不对？哦，而能取所取一定是，就是等一下，对不起，刚才可能有点口误哦。就偏计执到底是什么内容？依他起是什么内容？哦，有时候这个偏计执呢，它会用这个能取所取。这样的语词啊、哦，但是有时候呢，能取所取，它又是一种认识的，能认识跟所认识的一个意义而已啊、哦。当能认识的执所认识为实有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才名为遍计执啊、哦。所以在经论这实语词的实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哈。哦所以第一种就是虚妄分别的事，它是依他起，然后所了别的境呢，是遍计执，对不对？境无事有嘛，就是事跟境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一个说明教学当中，所认识是名为境，对不对？啊、哦，能认识的名为事，啊、哦，那事是依他起。境是遍计执，在这个境里面有一个这个前，就是它已经隐含在里面的意思啊、哦。所谓的境这个语词的实用，就是心外存在的法，境离心而有的法。所以在使用这个境的时候，已经带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境就是心外。实在的一种法，名为境啊、哦， 所以这个语词的使用已经包含了这些意思里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境不就是对象吗？为什么是片寄之呢？主要是境的这一个语词的使用，它已经有包含了一些意义在当中。境的使用呢，通常就是说明这个是离心的存在的一种对象，一种法。我们已经把它当作是一种跟心相对的，是离心的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才名为境。懂意思啦，就是这些语词它已经有一些意涵这被包含在其中，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要不然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它是片寄之了。好，在依他起跟片寄之在经论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语词，它到底怎么去分呢？我们用个表来说明，就是说依他起片寄之，比如说事升起活动的时候，理论上会先这个显现出见分跟相分，对不对？然后呢再进一步发展能取跟索取。那这个能取索取是片寄之，见分相分是依他起，对不对？所以见分相分这样语词的使用，就是它只是事的一分，这样的描述是正确的，事所现起能见的一种功能，事所现起所见的一种功能。好，但是呢在实际上在经论有时候在表达的时候，事升起活动的时候，当下就是能取跟索取，这就如中辩论所说，对不对？虚妄分别有能取跟索取相，索取，然后这里面的能取索取，它当然就是片寄之，它就没有再经过相分跟见分这样的过程了，直接就是已经进到能取跟索取片寄之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事升起活动，那就有能取跟索取，那这也是中性，这还是依他起。但是呢能取执着索取为实有，也就是离境离心 而存在的实有，那这个时候才是片寄之。总而言之啦，在唯识的经论，在能取索取这个语词的使用，它不一定就一定是片寄之啦，有时候它就只是单纯的代表能见跟所见的作用。当这个能见所见作用产生错误的一个执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那这样的结果才是片寄之。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花了一节课这个回顾上星期所说了，那希望这一些说明呢能够给大家一些比较清楚的概念。唯识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种切入的面向，那使用的语词有时候也不是很统一，好，那就是各自有所采取的一个面向，所以它的一个语言的这个教学，它就依据这样的面向而确定，在这个系统就是一致的啦，就确定下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系统去套别的系统，唯识本身就有好几个不同的教学系统，就是把同一个教学系统我们理解它的意义，那前后一定是连贯一致的，好，那但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教学去套别的，好，那这样就会自爱难通。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下课休息10分钟，下一节课我们 再回到我们讲义335页，关于瑜伽行者对后期大圣如来藏的解说。我们下课休息。